约翰三书，我们就看两节的经文。相对于这个该犹，约翰呢这是讲到另外一个人，很明显这个人是教会的领袖啊，不过跟该犹坦白说是很不一样，或者是刚好是相反。该犹是一个有爱心有真理的人，他在真理里面把爱就这个用爱啊把这个真理活出来。倒是有一个人呢，应该也是有真理的人，但是却没有用这个神的生命爱的生命能够与他调和。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第九节跟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我曾略对的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菲不接待我们，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语我们。有人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哎，坦白说啊，解经来讲难是难在，因为我们不是认识这个人是何许人啊，这个人啊，当然啊，解经有很多的所谓需要了解的，比如说这个语文啊，这个背景啊，有时候讲到这个人何许人，我们真的不太清楚。但是读这两节经文就知道啊，有几样东西。第一个，约翰对他没有这个蛮感冒的。那约翰呢？看这个人也是教会的一个领袖。坦白说，约翰也好几次写信给教会，那有好几次，这个就是从解经家说最少有一次，因为前面说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换句话说，他曾经写信给教会，特别是提到这个人，但是呢，好像这个的写的信，不知道是一封信还是两封信啊，不管怎么样，你要知道像哥林多前书啊，所以了解哥林多前书真是不容易。因为哥林多前书，我们叫前书，是保罗写给哥林多的第二封书信，所以不是第一封啊。那哥林多后书呢，是保罗写给哥林多的第四封信，第一封信叫做前面的书信，那个一封信，这个叫 Lost Letter，这第一封信。第三封信呢没有的，叫做所谓的 severe letter， 就是很严厉的信。所以真正我们拿到信的只有两封，叫第二封第四封。到底有几封我们都搞不清楚。最少从哥林多前书跟后书我们就知道保罗连哥林多的前后书总共写给哥林多有四封信。第一封信前面我一封信，所以这边有点像这个。已经写信给他，但不到哪去。那个叫做失去的信，叫 Lost Letter。那第一封最少是第一封，那第二封是更多前书，第三封呢就是很严厉的信。这样我们今天不是要查这个，那第四封才是更多后书。那严厉的信呢是讲到讲到这个教会一些问题，特别对于这个年轻人啊，或者这个年少年，这个年轻人，这个男孩子啊，没有跟这个继母的关系这么的不对，但是教会没有处理。所以相同这边使徒他真是不论是他也没有，他我不应该这句话说，他一定有权柄，不论他用不用，但是这是他的责任。所以当教会有问题的时候，他一定要 address， 一定要提起教会的问题来，这是站在使徒的角度。那这个背景很复杂。第一个呢就讲到我曾略略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托菲不接待我们。单单这些经文你就发现，第一个这个的丢特菲呢是教会的领袖。是教会的领袖。原来从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当教会越多的时候越大的时候，除了教会有长老，而且呢在那个区，比如说台北有很多教会，每个教会都有个保罗或者使徒案的长老，但是呢这个长老的当中需要有个叫做长老团的负责人，或许说有个管这个长老的。所以人越多的时候，或是这个组织越大的时候，你就需要有个叫做组织。那组织一个问题就在这里，当这个 hierarchy 就是作为这个一个一个层次安排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有些的人就很看重这个层次， 很有些人就很愿意抓住这个橙子。那很明显的，该有是这个教会的领袖，所以解经家都有不同。所以该有是一个教会，这个丢特菲的是另外教会，不过是两个很靠近教会，这是一种的解经。但是有解经家说不，他们两个是在同一个教会里面。该有呢是这个约翰立起的这个长老，但是呢这个的丢特菲呢是慢慢自己起来的一个所谓的教会的领袖，可能也是个长老。甚至这个的丢特菲蛮希望的成为这个环境这个地区的这个所谓的 bishop， 这个所谓监督也好，这个什么督也好，或这个等等。那这个都是从历史要看的。OK， 我们看这个人的名字。如果该由这个名字在当时非常非常普遍的，那丢特菲啊，那读起来都蛮难读的。这个名字是非常少的。该由这个名字很普遍，丢特菲这个名字就非常少。那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是希腊人的名字。这个名字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叫宙斯，一个希腊的神叫宙斯。这句话的意思，这个丢特菲就是宙斯所养的，宙斯所生的。当然他不是宙斯了，不意思说这是在当时的希腊文化里面，他是一个贵族，他是一个非常有权势的人。所以就是他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大概他已经蛮出名，那个家族就蛮出名，当然有权势有富有。所以在那个环境，他出生就是一个很好的出生，就是很出名的出身，可以这样说。那进到教会的时候，本来他出生的那个所谓的已经有名声了，出了进到教会，很可能在当时那个环境里面，他的知识啊，他的财富啊，各方面他的所谓的能力都比较强，所以大家很容易就跟着他跑。那慢慢的就跟这个该由呢就对上，两个都是领袖，那到底要听谁？那但是听的不是说谁比较背景比较强，是谁比较是所谓的说谁是跟从主耶稣，那才是要所信的。读这时候又产生第三个问题，到底他错在哪里？我们读不出他错在教义上有错误，起码圣经没有这样的说。那唯一的错在哪里呢？错在这个，他在教会中好为首的，这是他的问题。这个字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其实是一件事的两面，一个叫好为首呢，一说他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好为首就怕人家不知道他是谁。第二个从相对的角度，他是一个很容易背叛的人，一说他骄傲，他骄傲到程度他说了就算，他想的才是对的，所以呢他不容易听别人的话，那更糟糕的，他不容易接受使徒的教导。在教会历史里面，所以呢保罗常常要 argue， 要争论，他跟人家争别的他都不太争了。一争到了，一谈到保罗，我看你更不像这个使徒，你根本不使徒，你不像哪一个使徒，不像彼得，不像哦，保罗就受不了这个。保罗一定因为使徒一个很重要责任，就要守住整个教义的那个没有错误，守住整个教会不要走到异端，甚至不要走到一些的问题的里面。那当时你不同意他讲的，从某个角度你要背叛他。所以这个人的所谓讲到，从他的名字，如果是照解经家所说的，就是找到有这么多的问题，那这个人是确实蛮骄傲的，因为他背景就很强，在当时一般来讲受知识人不太多，一般来讲所谓在当时有这么的地位也不多，不过他确实是一个蛮有这样的权，这对他讲很自然而然，就是蛮骄傲的，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如果从这个角度他是不服气，我想这样的教会有这样的事情，如果该由先是约翰所立的教会的领袖，但慢慢的有些人进来以后，他就开始，他本身就蛮所谓有这个魅力了，就蛮吸引人，加上他的骄傲，加上他的不服，为什么我一定要听别人？因为他别人他习惯还没有信耶稣前或者等等，他的整个人的背景都是人家听他。在我这些年服侍的当中， 啊，教会真是有这样的问题，有些人是背景很强。那有时候我觉得，如果这些背景很强的弟兄姊妹，甚至这个所谓的这个传道人，我不说过吗？我们海外有一个分堂啊，大概我每年去都分裂一次，因为我去的时候他就分裂。那有一次我去的时候，开始要分裂了，就是我是听到这些底下弟兄姊妹，最后真的要分了。所以一个人就为了表面上就我们不止吵，所以呢他就另外开一个分堂，所以我们有些的分堂是分裂开出来的分堂。其实在北美也是这样。那有意思是这个的离开他的这个所谓的传道人是他从台湾自己找来的。他找过几次在当地的不太管用。我们说啊可能文化不同啊等等。我没想到找那个从台湾来的这位的哦，因为大家都很喜欢他，他很能够讲道，他很能够解经。那我们这位传道人比较是关怀，比较是敬拜赞美，比较是有先知性，你就知道牧会的时候不太容易。所以呢，他觉得如果这位传道人能够帮助他，他应该可以把教会做起来。但没想他比较像使徒，敬拜赞美是他的他常常在祷告，然后有些的意念。我没想到弟兄姊妹呢，就是比较容易跟这位新的牧者可以沟通，所以大家跟着他。所以每一次这个教会去的时候，我都知道他这个牧师带着，有些人就真的离开灵粮堂这个系统，就到别的地方去，或者自己开一个教会。那当时像这个就出去开另外一个分堂。我心想，如果我去这几年如果他没有这样，那个教会最少有两三百人，但就这样了。从来都好像很难得超过100人，所以你就发现后来我们有阵子我常去，我差不多那时候一年回去北美两次，我差不多都会到那个地方去。其实那时候做的还不错，但是很遗憾的就是，那底下又问一个问题的，那为什么这么所谓都是为主来做的？从某个角度，教义也没有错。教义错还比较容易分辨，教义错他讲错，我就说他讲的叫一二三是错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走在一起。但教义也没有错，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么难同工？所以我常觉得，我常去到一个地方如果有牧者问我说：“哎，牧师，你觉得我们教会怎么样？”如果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总是问我这样说：“不错，不错。”不过底下我可不可以见一下你们的同工？有时候你发现。跟同工找在一起谈的时候，你就发现同工的想法看法，坦白说跟教会的领袖跟这位牧者就不太一样。所以你怎么带，你怎么带？所以很多时候那底下就问题在哪里。问题这个周末我在南部一个教会，牧者如果是有一天不只是牧者，你就是做小组长，第一个有两样事情。如果你碰到一个弟兄一个姊妹在教会确实蛮有才干，那另外一个在华人教会，其实也不光是华人教会，西方教会蛮多，就一些华人教会特别做长老做教会领袖，因为教会很需要他，不仅需要他的才干，坦白说蛮需要他的经济上的 support。 所以有时候你发现我刚回台湾，我去的那个南部的教会那个牧师是一个医生，那我们的牧者也蛮年轻的，很爱主。这个教会现在在南部是一个蛮被神使用的教会，而且成为别的教会很蛮多，不是灵粮堂了，就别的教会一个祝福在南部。不过那时候我记得他跟我讲过，牧师，我现在怎么办？因为有一个做医生的，他跟我的看法不一样。他说教会应该这样讲，那个当然医生也是一个基督徒了，也是在教会蛮有经验的，然后来到他们的教高这一二者，应该跟教义没有关系，就是他看法做法不一样。那但是他觉得不是这样，因为这位牧师他的领受不是这样，因为这位牧师神给他的那一份或者他的那个所谓背景不是这样。最后这个医生有点这样的说的时候要离开，所以有些地这个医生这样讲还不是不重要了，但我们的牧者就已经有点哎呀，他也不是坏，也不是做错，还不是说要不要财务的支持。不过真的有些弟兄姊妹，牧师啊，你要好好把他留下来，否则的话他走的话教会的财务就很有问题了。他问我该怎么办，我说在灵里面你可以跟他合作吗？在很多的关系里面他可以听你的吗？他可以接受你，意思说他不会 这会成为你的拦阻，祷告他会成你的帮助。如果不行的话，他真要离开就让他离开，他真离开，下次去的时候他就离开。他离开以后，第一个这个牧者很大的释放，不然睡觉都很难睡。就从那时候开始，我感谢主。我常觉得当这些有才干有这个能力的弟兄姊妹离开，我不说为这个时候感谢主好，但是我觉得回过头每次有这种事情发生，让我更加学习依靠神多过依靠人。可以懂得这句话吗？因为我们太容易依靠人。以前啊，我总觉得来一个弟兄啊，来到一对夫来到我们的教会，我是在北美说，哦，他介绍一下，他以前在台湾在哪个教会，那做这个主席的，然后在整个建堂他是负责人等等，然后从别州，然后在那边也是做执事啊，做什么长老，然后搬到我们的教会，从哪边搬到这个从别的州搬过来就来到我们教会，哦，来了几次以后蛮喜欢我们教会就留下来。我说这是神从天上掉下的礼物。那时候我认为是这样。没想到是我在那个教会这么多年是我最头痛的人。他真很有才干，他真的很用心，他真的，而且他真很容易吸引一群的弟兄姊妹，很容易。一两年以后啊，真是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他不是错，但是他里面有个东西，用这边话就是说，这边所说的不接待我们，这边我真的在好为首，他真是用这个字啊，好为首这个字，我想是所谓的约翰把他心中的那个心态给他表明出来。从表面看他是一个为首的人，从某角是对的，也没叫错，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所谓的领导这个领袖的人，所以他讲几句话就有那个叫做魅力，叫 charisma， 就很容易被吸引。所以呢，不是他外面，所以这边讲的他是一个领袖，你怎么让他不做领袖？所以这边说号为领袖，意思说这个人基本上这个字的意思就两个钢铁，一个就 arrogant， 就是很骄傲，他认为他比别人都懂，他认为他比别人都是，因为他整个环境告诉他，他想的做的各方面。其实这是年轻人问题，很可能这个人还比这个该有要年轻，所以在年轻人当中他很容易有个负担，有个热心，有个理想，那以至于他觉得他所做的都是对。所以这次我在南部的时候，牧师要给我讲个题目，牧养跟遮盖。什么叫遮盖？基本上我讲是诗篇二十三篇。第一个，当我说我是你遮盖的时候，到底我盖什么东西？在教会一天喊遮盖，哦，我是你的遮盖，牧师请你做我的遮盖，有没有哪一个人想清楚什么叫做盖？我要盖你什么？ OK， 倒过来，我盖你这些东西以后，那你要不要被我盖？如果这个都没搞清楚，我们就说我是牧师，你是会友，我是小组长，你是组员，到最后盖不住的，你也盖不住他，他也不要你盖，因为你说我觉得这样，为什么牧师你觉得这样？那我也可以觉得是这样啊，甚至牧师啊，我昨天晚上祷告还有个异梦呢。常有人告诉我，他做到异梦就跑来跟我讲，牧师昨天我梦到你，我说梦到我什么？他就跟我讲一堆东西。哎，到底盖什么？这第一个很重要，起码我就提了好几样事情，我想想我就第一个，当你碰到一个好为首的时候，特别在教育上没有错，我一说这基本上这是行为错，等一下我再提一提。所以这边呢，你用怎么来分辨？你可以不听我的，你有你的看法，我有的看法，你不可以，你可以不服我的看法。因为在我们在做事啊，如果你在做过事，特别在老美，他们说对事不对人，我们常这样说，基本上每个人都有他的 opinion， 每个人都 deserve 他的看法，所以争吵这个是没什么用。所以第一个很重要，你有你的看法，但是我有的看法，但是我坚持我的看法。为什么说我坚持？我不能够坚持你跟我的看法，不，我坚持我的看法不会改变，不会跟着你跑。为什么？因为这是神说的，因为这是圣经的原则。所以你不听我的，不是说你不听我， 你不听我是因为你不听神的话，那当时我要解经要准确。所以做在教会的属灵的领袖，第一个事情你要知道怎么用神的话语带领弟兄姊妹。这是整个教会为什么今天出了这么多问题，弟兄姊妹不服你的一个原因。你要知道诗篇23篇是我出来做牧者以后我花了蛮多功夫去思想，因为整个诗篇23篇就讲做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如果能够盖得住那个弟兄那个姊妹，或那个弟兄姊妹愿意被你盖，在你遮盖底下，第一个问题是说在你遮盖底下他有缺乏吗？不是用权柄，我是牧师，我是主任牧师，你不听我，没有这种事情。连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缺乏。连神，我们接受神做我们的遮盖，最重要一个事情就是我知道有很多缺乏，但只有从神里面可以找到遮盖，找到我的满足。你凭什么要盖他？你凭什么？真的在教会里面，我不晓得各位，真的你们付我生活费的，我还你还听我的，天下有没有这种事情？我一说你在公司做事，你是接受老板的钱才听他，在教会你们支持我的生活或支持教会的开支还要听我的，有这种事情吗？今天太多了。所以啊，我觉得我很喜欢林道亮牧师，他真是让老人家讲，他今天我看不懂这些传道，还没毕业或是毕业找工作，第一个就问我的薪水有多少，我的度假有多少时候度假，这是第一个他受不了。如果真要赚钱不要去教会。那第二个他受不了是在这里，怎么夫妇还要去夫妇营，他也受不了。如果这个牧师跟这个妻子都搞不好，他怎么能够搞得好弟兄姊妹呢？如果这个妻子都不服这个牧师所讲的，你叫弟兄姊妹可以服这个牧师所讲的？所以有一次我不是说过吗，有一次我的妻子爬跟我说啊，所以我讲完道，所以有人说啊，牧师今天讲的真好。这个怎么样讲？我第一句就问他，你有没有悔改啊？因为林道亮说，你讲到妻子都不悔改，你还叫人家悔改，这就是教会的问题。教会的问题出在传道人，出在教会的领袖，出在没有明白神的话，没有抓住神的话，都是说我看怎么样，你看怎么样，然后就说哦，我是主任牧师，所以你要听我。有一对很好的夫妇，我本来就跟他不熟，在中研院上，就在南港里、哦、他们两个都是很优秀，可能有人都认得他。他笑笑跟我说，牧师，我们来到灵安堂的时候，他就这样比一个手势，这样。我说什么意思？我们来灵安堂把脑子关起来。我说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有些的这个传达一些的这个交代下来啊，我们听不懂的时候我们就问为什么，然后传达解释两句话就哎，不要再问了，灵粮堂就是要顺服。所以为了免得得罪这个牧师，这个他的牧师，免得在这个灵粮堂造出一个不必要的混乱，他说我们两个来夫妇哦，都是 postdoc 的，都是在那个都是主管哦，他们说我来是把脑子关起来，等到出完灵粮堂的时候我们再把脑子再打开。我说除非我不在这个教会服侍，除非我不是这教会的传道人，我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因为这不是秩序的问题，这不是什么顺服不顺服，这不是遮盖问题，这是生命的问题，这是骄傲在我们的里面，就怕人家不服我，我们就怕这人不服我，或是祷告我们就是不愿意服那个人。所以这边讲这句话，这边说好为首，为首不是一个坏事，本来就教会有 leader 嘛，有带头有跟从，但是当人好为首的时候 definitely 也是生命的问题。千万不要用灵粮堂是讲究顺服的，因为欧牧师要顺服，没有这种事情，有次序这是必须的。所以第二个我就跟你们说，不是你的看法，是到神的看法。所以神的话语我们可以从解经角度来讲这个事情，你有你的原则，我有哦，你的原则从圣经来，我的原则从神，那我们就一起来解经，就是看看 圣经怎么解比较准确的。但是祷告你讲你的理由，哦，因为那个教会做就很成功，都来讲我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理由。因为感谢主，教会那个教会这样做很成功，那是那个教会的事情。我们教会的做的如果是成功，是因为我们照着神的话去做。啊，第二个很明显是秩序。啊，你要知道 submission 这个字，顺服这个字的中间呢、啊、是几三个字凑起来，在我记忆里面 submission 呢、啊，顺服这个字是几个字凑起来，中间那个字就是秩序的意思。所以不是你好我好，不是你比较厉害我比较不厉害，是秩序。既然如果不是真理的问题，只是照秩序来讲，因为我要负起整个教会的责任。你只是告诉我你的喜欢什么，你的 preference 是什么，我要看所有人的喜欢是什么，起码大多数喜欢是什么。万一大多数的喜欢这跟真理没有关呢，跟你的个人喜欢不一样的时候，请问我要听谁的？请问我的责任是要负你的责任，还是负 大部分人的责任？所以顺服另外一个字叫做，这边叫秩序。我是所谓秩序在上头，我是主任牧师，我一定问我一个问题，我对你有没有遮盖，有没有让教会不至于缺乏。那这不代表说我已经做好做对，但起码这是我基本的观念。如果我是你们的遮盖，我只问一个问题，不是你们听不听我的，你们乖不乖，你们给不给。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说，我是你的遮盖，你们都富足了吗？传道人是这样，小组长也是这样，不然的话我们一定会出问题。祷告，你是我，你在我的遮盖底下，你顺服吗？顺服一说，你知道你的次序是什么？你的口气，你的讲话，你的态度，甚至你的心态，如果说为什么我要听你的，没有别的，因为在次序上我是你的牧者。这个完全是为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如果我没有把这个观念弄清楚，哦，妻子说我才不要顺服他，因为圣经说丈夫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命，他都不为舍命，我顺服他干什么？那先生就说了，这个丈夫就说，他都不顺服，我才不要给他舍命，这没完的。所以为什么弟兄姊妹参加夫妇营一两次就够？因为参加一两次没有悔改的话，我更头痛。因为他们除了圣经的原则以外，还听了很多这些专家的原则以后，彼此杠得更厉害，杠得更厉害。这是生命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生命的问题。为首没有错，好为首是生命的问题。所以破碎破碎破碎，所以有没有想过做一个领袖的？所以昨天我才提一个，我们那个两个礼拜前，我不想到君尊的祭司吗？神要兴起一个工作，要祭司来完成君王的使命。为什么？因为祭司只有神，只有人，连他们自己的产业都没有，什么都连他的 possession 都没有。当他这样个没有自己，只有神跟别人的时候，神给他任何的权柄，给他资源，他才能够用得对，而且为神来用，而且是为人来用。所以在旧约里面从来没有，包括利未人从来没有一个人，从来他们会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们会成为君王。所以在撒迦利亚书里面，先知做一件事情，把这个做一个金银做冠冕戴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那预表大卫的苗裔，预表主耶稣基督，然后一直到引申到新约的时候，引申教会。所以彼得说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觉得中文翻译非常好，叫做有君尊的祭司，叫做有君王的权柄跟能力的祭司。所以基本上我们的生命是祭司，然后加上什么呢？有君王的权柄跟能力，有君王的那个所谓的 resources。 神只可以在教会兴起这样的人来。 否则我们讲仆人服侍那讲好玩的。好，如果我们只讲所谓的这个职场这个仆人领袖，那是讲好玩的。那只是一个观念而已，不是观念而已，是有没有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感谢主，当我们慢慢这样学习，当我们慢慢被圣灵调整的时候，我们越有主的生命，叫做祭司的生命。主耶稣只在这样做两件事情，真正他的第一个遵守父神的命令，第二个把他的生命倾倒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没有一样事情是为自己，是这样子吗？所以他成为神所兴起的弥赛亚，弥赛亚他是个君王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要这样的说，这边所说教会当有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是要回到生命的问题，不是一个所谓讲究架构好不好，那个你不服你就不服，你那到底不服也不见得一定所谓的做某些人做错，或是他的教义错了，原来是生命里面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后面带出几个生命上错误带出的结果来，那明天我们再来思想一下，求主恩待我们。所以对我来讲，神的话是必须的，当有神的话的时候，我必须求圣灵帮助我明白神的话，更求圣灵把神的话成为我的生命。一方面用水和道来洁净我，或炼净我，洗净我，然后让神的话语成为我的生命，好叫我能够带出个不是一般人的生命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这样，我们带出一个神的生命来，好叫我们能够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没想到在约翰三这个三书最后，约翰特别提的是教会领袖的问题。这边有两个人，一个叫该犹，一个就刚刚所说那个丢特菲，都教会的领袖。从某个角度来，这个教会的领袖在人来看完，真的应该是蛮不错一个领袖。不过居然他成为另外一个领袖一个很大的困难，甚至成为使徒约翰一个很操心的一个所谓要甚至要帮助他，如果帮助马上要对付他的。这个教会就闹没完了。那如果从某个角度也分裂了，这个教会呢，他后面这个讲到他有些人就叫他走开，就分裂了。所以求神的恩待我，当我们讲合一的时候，我们真要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东西，不是一些的活动，不是一些的开会，不是一个共同想同意做什么。如果生命这次也去南部也跟这些牧者来聊聊的时候也是当我们牧者会谈更多，也就牧者当中的问题，明天我们会提提怎么会有这样的牧者讲我们的话。真的我们牧者讲话要小心了，讲到那个这么样，讲到那个这样，这种事情2000年发生，现在照样发生。所以你说教会要合一，教会要复兴，有时候你心中真是闷到一个程度啊！我主啊，你现在就来，管他服不行，你来我们就成就被接了，天下就太平了。否则这个教会怎么混乱成这个样子？求神来恩待我们。而且当教会有问题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有才干，基本上这个教会从某个角度都是蛮丰富。更遗憾的是，教会从表面看来真的很是很不错的教会，不过里面的问题是一大堆。所以求主来恩待我，多多为灵粮堂祷告，多多为台北粮祷告，多多为我祷告，多多为教会的领袖祷告。这是讲真的，让我们总是有没有才干，能不能够做，那个不是我最大问题。如果神要我做，他自然给我力量做。那个心是我们自己需要保守的，需要神照光照，需要我们愿意在主面前，真是要谦卑下来的。为做首领没有错。喜欢做首领，骄傲是一个，带出来另外一个相对就是背叛，或者说不顺服是另外一个。当你骄傲的时候，你不可能听人家的话，所以背叛了，所以不这个不顺服在教会自然完成神。OK， 我们一起来祷告。对我来讲，我做牧者最少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我要用神的话语。是弟兄姊妹没有教。第二个，我需要让弟兄姊妹能够常进到圣灵的充满，不然的话他永远饥渴。当然还有很多事情，他领导我，他 restore 去四样事情，他叫我的灵魂苏醒。你要知道今天多少弟兄姊妹 他的灵魂，不见得是那个属灵的灵，就他的心灵是多么的沉重，是多么的受伤，是吗？我如果我们讲的话，我们这个态度只是让他在受伤里面更受伤，在所谓的失望里面更失望。多少时候我们有权柄的，或者说我们做遮盖，多少时候我们是用遮盖理由，只是好像强迫他，要求他祷告，我们的遮盖是否叫他灵魂苏醒，叫他从那个灰心上台能够起来，这是很重要的。有没有领导他走义路？为神呢？我们把他带到什么？让他学习更多的知道，他的一生做什么都是为了主耶稣基督，这位有荣耀神。如果这四样没有做到，可能你从别的经文还有别的，不过单单从诗篇二十三篇，我认为我这个牧者是没有做到我该做的责任，叫遮盖。第一个是 make， 让他躺卧在墙；第二个是立到这个安歇的水平；第三个叫做使他灵魂说，这个字英文就叫 restore， 让他的整个的精神心灵能够再一次的更新起来；第四个是 guide， 就是引导他走一路。盖的意思不只是讲讲给他听你怎么去，盖的意思你走在旁边跟他一起走，好像导游一样。导游绝对不会只跟告诉你哦，有个地图你就自己去，他带着你走。所以四个字，一个是 make 躺卧，第二个是所谓的立到安歇处，第三个 restore， 第四个是 guide。 你如果是别人的遮盖，你需要做这四样事情。OK， 有机会我们再谈谈这段经文后面会产生的结果来。倒过来，如果你找到这一位让你不会缺乏，有个人告诉说，牧师，为什么我一定要听我的丈夫？就是保罗这样做，他太大男人主义，就是我的丈夫爱我，为我死，为什么我一定要听他的？他跑来问我说，他用英文呢，他好像是从国外来，所以大概脑子，他先给我一篇他的信，然后跑上跟我讲说，我只问一句话，姊妹，如果你找到一个男人愿意为你死，你还不跟他，请问你要跟谁？他没听懂我讲什么，我认为他没有听懂。你找到一个丈夫愿意为你死，你还愿意找另外一个男人来跟他吗？他很生气的说，保罗是一个大男人主义。我承认我们男人没有做到像保罗所说的像基督一样为教为死，不倒过来，这是一个原则。当我们这心找到一个属灵的遮盖，愿意让你没有缺乏，你还要跟他背叛吗？你还是这样不服他吗？就像亚当夏娃找到神是他的牧者，他还是不愿意顺服神。所以求神来恩待我们，属灵的事情没有这么抽象，没有这么的所谓高超，属灵事情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开口同声为自己来祷告，我们也为教会来祷告，为教会的领袖来祷告。哦，如果你是一个小组长或小组长以上，你做别人的遮盖，你也为自己来祷告。真是让我们在主面前呢，神把一个叫做为首的这个机会位置给我们玩，但是我们的心态是对吗？我们是好为首吗？我们是为这个来骄傲吗？求主来怜悯。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在公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来怜悯，求你来恩待，求你来帮助，主啊，真是让我知道在你的里面，主啊，不再这样子。哦，让我常常知道怎么为你而活，常的知道怎么做。你把这个责任给我，你不仅把这个身份、这个职分、这个地位给我，哦，你不仅把这个资源给我，主啊，你更是把这个责任给了，主啊，让我在你的所带领里面，真的让每一个是缺乏的。主啊，常在你的里面能够被你所领受。主啊，你的话有什么生命的供应，因为你的灵有什么那么生命的力量。哦，让我们常在 fresh， 哦，让那个被压伤那个心灵常会被更新，常会被 restore。 哦，主啊，更是让我们一生愿意起来服侍你，哦，来荣耀你的名。哦，我的主啊，神怜悯我，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教会。我不应把自己把教会所有的传道同工教授，把所有的教会领袖交在你的手，把小者教，求你显明你的恩功，显明的工资在我们的当中，仰望你，仰望你。若是有感动，你可以带我们来祷告。